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起学习的机会。今天新约导论第27课，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讲使徒行传，会谈到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和他被捉拿的一些值得大家注意的重要意义。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同时也使我们自己对使徒行传有更多的学习和认识。
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是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课，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乃是你主权的扩展你的属灵国度的历史，这个历史将有一个终结，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以后你将建立一个新的更全面的国度，愿那日早日到来。请你祝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保罗在公元47到48年做了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主要去的地方是加拉太，行程约2500公里，历时2年。回来以后，经过耶路撒冷会议，写了一本书，就是加拉太书。在公元50到52年，他做了第二次宣教旅程，主要去的地方是希腊的哥林多。在那里待了1年半，路程约5000公里，历时约3年。在途中写了2卷书，即《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从《使徒行传》18章23节开始，讲保罗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时间是公元53至57年，去的地方和路程与上次的相同，大约是5000公里，历时大约4年，只是去的主要的地方是以弗所，在那里待了3年。在保罗去以弗所之前，有一个名叫亚波罗的人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显然熟读旧约圣经，在提多书3章13节把亚波罗和另一个叫希纳的人称为律师，就是精通律法的人。他心里火热且有口才，能引经据典证明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上所预言的基督，然而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就是对于主的事有不完全的认识。后来听见两个平信徒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给他讲解，就虚心的接受，并且自己生命改变，也把自己的事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以后成为保罗亲密的同工。在哥林多前书16章12节，保罗说，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兄弟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有些不成熟或居心叵测的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按他的名或保罗的名或基法的名去分帮结派，显然并不是亚波罗的主意。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自发的信徒，但是若看早期教父希伯利多的论基督的70个门徒，就发现其中包含有亚波罗和希纳两个人的名字，所以他很可能是基督的70个门徒之一。然而就像路加和马可一样，在中途听见那些难解的教训无法接受，就离开了基督，回到自己的家乡亚历山大。后来听说了耶稣的死而复活的消息之后，恍然大悟，决定悔改，并且愿意自发的起来侍奉主，只是因为缺失了主在事工中最后一段的教训，没有目击基督的死而复活，也 没有在五旬节在场，所以他对耶稣的事工的性质认识是不完全的。所谓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就是知道应当悔改，神的国将来临，而且耶稣就是基督。然而对于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替死赎罪使人因信称义等道理认识并不清楚。约翰的洗礼和奉耶稣的名洗礼是一个对犹太人也只对犹太人有重大区别的事情。约翰的洗礼是一个忠实于神的旧约圣徒所能做的对于基督到来的最好的预备，然而他仍然是旧约时代的产品，重在人的悔改，还是把是否能得到神的祝福取决于人的作为，而且他的神论仍是一神一位论的。奉耶稣的名受洗就等价于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他的神论是三位一体论的，相信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圣子，为人类替死救赎，而我们则因信称义。奉耶稣的名受洗是新约时代的产品，因为人从神得福气不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靠的神的主权。如果说在旧约里面人看神就像在神以外远远的看去，模糊一片，一神一位，那么在新约里面人就是进到神的里面，看见神不光是一个，而且还是三位，而且得到永生的福气不是因着人的行为，而是因着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洁净。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否肯奉耶稣的名受洗就等于是否肯公开承认自己信耶稣是神，因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赎清了自己所有的罪，而自己则因信他而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得以在神面前称义。奉耶稣的名受洗就等于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对于外邦人来说，奉耶稣的名受洗只是那个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信基督的这种灵洗的外在表现，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奉耶稣的名受洗就是等于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信心。亚波罗原与施洗约翰一样是一个优秀的旧约圣徒，在听了亚居拉和百基拉把主的道详细解明之后，他的欣然接纳表明圣灵进入他的心使他能够相信并且重生得救，从此成为一名新约圣徒。这以后他想去亚该亚传道，得到了以弗所教会的推荐，他到了那里帮助了很多蒙恩信主的人，又在众人面前驳倒犹太人用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但是虽然亚波罗在以后一边侍奉一边消化真理一边个人成长，但是他在以弗所服侍所留下的一些不完全的果子还需要纠正，这事就轮到保罗。当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来到以弗所，他看出一些门徒身上不像是有圣灵的果子，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这是使徒行传里第四次记载圣灵降下的情景，前三次分别是降给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而这第四次则又是给犹太人。这是因为外邦人不会受约翰的洗，而且这12个人似乎也是一个象征，这四次似乎是象征着福音是从犹太人传到撒玛利亚人再传到外邦人，最后还会传回到犹太人。除了撒玛利亚人的那一次，其他三次都说了方言，就是别国的话或是别处的相谈，都是说的人本来不会而在场听的人里可以懂的，这些方言都是有内容的。第一次是 讲说神的大作为，第三次在哥尼流家里那次是称赞神为大，而这第四次则是说预言。每一次在场的都有犹太人，都有不信者。第二次撒玛利亚人那一次没有方言，是因为在场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语言相通。而这第四次的12个犹太人讲了方言，显然是因为他们是成长自不同的国家，就像第一次的五旬节时一样。考虑到当时犹太人是遍布已知的文明世界，而且以弗所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会，所以以上分析是十分恰合的。第二次传给撒玛利亚人和第四次传给这些约翰的门徒都牵扯到使徒按手，一次是由彼得，一次是由保罗，从被按手的一面都牵扯到承认按手一方的教义上的正确，而从按手的一方都表示对被按手一方的接纳，并且因受的是同一个圣灵而合一。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出《使徒行传》记载的是一个转变的时代，前后各次所发生的事情不可以拿出来作为以后教会正常状态的标准，而是必须看当时的上文下理，甚至整体的象征意义。保罗在以弗所的会堂传了3个月道之后，像以前一样，犹太人就开始分党，信的人就从犹太会堂中分出来。保罗在一间学房中培训他们有2年之久，这样就使福音遍传亚细亚地区，让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的传道策略显然是抓住重要的战略中心，把福音遍传一个城市，又培训同工，然后再扩展到乡村。以弗所当时是一个大都市，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市，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其人口约有25万。虽然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罗马大道的长度都是以到以弗所的距离来计算的，可见当时的重要性。同时，神还借保罗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传的信息，包括医病和赶鬼。保罗的事工如此成功，甚至有一些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假冒保罗和耶稣的名去赶鬼，反而被鬼制服，就更使当时的人惧怕，使耶稣的名从此尊大。许多已经信主的，然而却仍然保留着以前异教实践的人，如今开始悔改，把行邪术的书拿出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从而完全洁净自己，砍断自己与圣灵以外的任何灵界的关联。所烧掉的书架价值5万块钱，1块钱就是一个锥克马，是当时一个正常的工人工作一天的工资。因此所烧掉的书架相当于一个人全时间工作150年的收入。当信耶稣的人肯为自己的信仰付代价，并且与自己过去的不符合圣经的生活方式断绝关系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他们心里站住脚了。19章20节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是使徒行传全书的第9个事工进展报告。这以后保罗心里就定了意，要先去马其顿和亚该亚，即希腊，然后再去耶路撒冷，并在那以后要去罗马看一看。保罗的这些意愿最后都得到实现，然而却是以人所不能预见的方式。当时各样的危险都开始显现。在保罗离开以弗所去马其顿和希腊之前，以弗所发生了一场暴乱。当时以弗所的经济除了依靠作为港口城市以外，还依靠本地的一大宗教圣地亚迪米神庙，被称为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吸引许多的游客。亚迪米在罗马称为戴安娜，是东方生殖崇拜的主要女神之一。在以弗所的亚迪米神庙，据说有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是上面有许多像乳房形状的女神像，其仿制品现在已经找到。当时制造这些仿制的神像是一个相当有利可图的行业， 考古学发现以弗所城的图书馆下面有一条地道通到一个妓院去。如果读书人也可以这样方便的去打引号娱乐场所的话，那么可见当时社会的风气何等腐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所传递的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盼望才使得多人受到吸引而接受基督教。当信主的人多了，社会就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买亚迪米神龛的人越来越少，那些以这些手艺谋生的人开始觉得经济上的紧张，因此就开始逼迫基督徒。金钱实际上是基督教受逼迫的一个主要原因。当初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是因为不愿意失去他们当时的财力和地位。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坐监，也是因着一个使女身上的鬼被保罗赶走，使得那个使女的主人缺了一个牟利的方式。这一次以弗所的暴乱，也是因着一些守夜人觉得基督教使得他们的生意不再发达。所以保罗说，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是一点不错的。考古学在以弗所发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迪米丢，守夜人工会主席，可能就是那个引起这场暴乱的银匠迪米丢。这次异教徒所发起的暴乱最后被平息，而保罗得以全身而退，去了马其顿，在各地劝勉门徒，然后去了希腊住了3个月，在那里又有犹太人要害保罗，所以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原先预备是从希腊乘船回叙利亚去的，如今就要从陆路回到马其顿，再从腓立比乘船去叙利亚。原先保罗是盼望在逾越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的，如今就只能盼望在五旬节时到那里了。我们注意经文从20章一开始，又从用第三人称描写保罗的作为，改成了用第一人称复数写我们的段落，表明作者路加原来是留在腓立比做事工，如今又加入保罗。我们应该注意保罗的同工团队在这时已经增加到10个人，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在教父希波利多所给出的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的名单上。如果那个见证可靠的话，就表明保罗的许多同工都是耶稣基督预先准备好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指责说保罗发明了基督教。19章22节，保罗差提摩太和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提摩太是保罗培养出来的，而那个以拉都是耶稣的70个门徒之一，以后他就定居在哥林多。罗马书16章24节表明以拉都成为那个城市的一个重要人物，掌管该城市政府的银库。19章29节的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6章23节问候的那个接待全教会的该由，他就是使徒行传18章7节里面讲的哥林多会堂旁边的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叫提多尤士都。哥林多前书1章16节讲到是保罗给他施过洗，如今他成为与保罗同行的事工伴侣。使徒行传19章29节讲的马其顿人亚里达古，与20章4节讲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而在希伯利多提供的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名单上，有2个叫亚里达古的人，其中之一或许就是使徒行传这里提到的。20章4节还提到比利亚人索巴特，在罗马书16章21节称他为索西巴德，按照希伯利多的见证也是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之一，以后做了以哥念的主教。20章4节里提到的特比人该由，很可能也是耶稣基督70门徒之一的那个该由，他做了以弗所的主教，所以也很可能是约翰3书的受信者。20章4节提到的亚西亚人推基古是一个保罗长期的同工，很可能对应耶稣基督70个门徒当中的2个名叫推基古的人之一，他是把保罗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带到目的地的人，以后做了以弗所附近的一个城市哥罗峰的主教。 20章4节提到的亚西亚人特罗菲罗，也在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名单中出现。在使徒行传22章29节，保罗被捕时，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又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罗同保罗在城里，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因此指责保罗带外邦人进殿。其实保罗没有做这件事，建议特罗菲罗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如果真是如此，而他又是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之一，就表明把神的国扩展到外邦人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施工时就开始的，而不是以后保罗的发明。这些以前曾短期跟随过耶稣，但以后因软弱而离开主的人，如今又都被保罗的事工改变、奋兴、团结和组织起来，所以他们既是耶稣的门徒，也是保罗的门徒。而保罗的同工队如今已经如此强大，当他被捉进监狱时，他的事工则继续进行下去。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的工人的梦想。保罗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先在腓立比接上了路加，然后到了特罗亚，在那里的一个主日聚会掰饼，一直讲到深夜，以致有一个名叫油推古的少年人睡着了，从3层楼掉下去摔死，而保罗又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像彼得让大比大即多加从死里复活一样。如果我们比较彼得与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的事工，他们都曾叫瘫子起来，都曾叫死人复活，观点一致，神迹也一致，说明他们都是神所最重用的仆人。彼得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主要使徒，而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主要使徒。从特罗亚上船后，保罗定义要越过以弗所，因为他知道那个教会是他所最爱，一定会把他留住，就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到米利都来见他。他向这些长老告别时做了一篇感人的讲道，回顾自己在过去3年中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历经试炼，凡事与门徒有益的事无一不讲，无论从言语还是行为上都做了榜样。如今圣灵感动他要去耶路撒冷，然而他也知道有锁链和捆绑等着他，以后也不会再见他们的面，然而他不以性命为贵，只知要使神的旨意成就。他督促这些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里他把这群长老称作监督，又叫他们去牧养教会，可见长老、监督与牧师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区分的。保罗特别警告他们要注意2点，第一是要当心异端。就在这群长老当中有2个人都是耶稣基督70个门徒名单中的，提摩太后书1章15节告诉我们，他们叫腓吉禄和黑摩奇尼，其中腓吉禄是以弗所教会的主教。教父希伯利多见证说，这2个人后来跟从了行邪术的西门所发明的灵智派，就是诺斯底派的异端，他们就是启示录2章2节所称的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人。在他们被开除之后，70个门徒中的另一个该由做了以弗所的主教。保罗提醒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不要贪图钱财，要学习保罗尽力劳苦，自食其力，扶助软弱的人，又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是早期教会口传下来，而没有在正典福音书中出现的。保罗一行从米利都上船，几经辗转就到了推罗，又经陆路过了该萨利亚，最后到达耶路撒冷。在推罗的时候，有几个门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在该萨利亚，那个在使徒行传11章出现过的先知亚加布也是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之一，也向保罗预言说犹太人会把保罗捆绑起来交给外邦人。我们不应怀疑这些门徒和保罗的感动都是从圣灵而来，这些门徒的感动是保罗若去了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捕，而保罗的感动是 即使会被捕，我还是要去耶路撒冷。保罗拒绝了这些人的劝告，并不是他的顽固和错失了神给的机会，而是他经受住了考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按照雅各的建议去行一个犹太人的特殊的洁净的礼仪，这也并不是他放弃原则回到律法中去，因为行这事与救恩无关，他只是表明他仍然是一个犹太人的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21章28节对保罗发出了与以前指责耶稣和司提反同样的指控，说这人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于是一场暴乱发生，保罗先被犹太人拿获，然后被罗马人带走，得以保全性命。这以后保罗表现出他的高超的打引号政治手腕，运用他一切所有的语言能力、法利赛人的背景、罗马公民的权利等等，尽力使用他向人做见证的机会。他对犹太群众用希伯来话讲道，在公会受审时运用他是法利赛人的背景，引起其中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争端。23章11节明确讲了他去罗马是神的旨意。主对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以后犹太人试图杀害保罗，却被保罗的外甥发现，保罗就被护送到该萨利亚，他得以在犹太总督菲利斯面前受审，被判无罪，却因菲利斯试图从保罗收受贿赂，就把案子搁置了2年，又得以向新总督菲士都和犹太人的王希律亚基帕二世做见证，再次被判无罪。这些判决都继续保证了基督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合法性，因为菲斯都考虑是否要把保罗交还给犹太人，所以保罗就运用他罗马公民的权利上诉于该萨，就被乘船劫往罗马，在途中遇到海难，神却在27章24节向保罗应许说，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萨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于是保罗向全船的人宣告，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表现了对神的话的极大的信心。果然他们得以在米利大，就是马耳他，安全登岸。在那里保罗又被毒蛇咬了还不死，到了罗马他被放在一个自己租的房子里软禁了2年，有充足的机会接见人，传扬神的道。保罗被捕是在57年，被劫往罗马是在59年，在罗马第一次坐监是从60至62年。28章31节说，保罗在这2年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是《使徒行传》全书的第10个事工进展报告。《使徒行传》就到此结束，看来是意犹未尽。其实这或许就是作者的本意。我们对《使徒行传》的经文分解就到此结束。《使徒行传》的主题与目的是，《使徒行传》从神学角度记载了早期教会的历史，从五旬节教会建立到门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做基督福音的见证，叫大使命开始得以成就，直到教会遍及当时已知的世界。《使徒行传》的实用信息是，所有信徒都蒙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为基督做见证，作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奉他的名传道，以此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使徒行传》的主要教训有以下这些：耶稣复活后显现了40天，信徒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向全世界做基督的见证，耶稣怎样升天，他还要怎样回来，救恩只能借着圣灵的大能作为才能得以成就，基督被钉十字架是按照神的主权计划锁定，靠着圣灵的能力传道就会结出果子。教会应该有以下的活动，包括团契、教导、祈祷、赞美、敬拜和传福音。向失丧之人传福音和造就信徒是教会的职责。我们唯一可以给人的就是耶稣，要得救就必须悔改。 我们若传福音，就必遭到逼迫，必须顺服神而不是人。祷告可使我们放胆做见证，信徒应当凡物分享，以满足教会的需要。向圣灵说谎和欺哄人是严重的罪。传道若真是神的功，便会所向披靡。神的仆人应当智慧充足，有好名声和被圣灵充满。牧师应当专心于祈祷传道。以色列民弃绝了自己的弥赛亚，逼迫使得教会分散并发展起来。领受圣灵是得救的凭据。旧约指向基督，耶稣就是旧约以赛亚书应许的那位受苦的仆人。唯有神的大能才能使人真正悔改信主。初信者要在灵命成熟后才可以委以重任。耶稣成全并停止了律法中的规范性成分。福音既为犹太人而设，也为外邦人而设。罪得赦免来自相信耶稣。神在寻找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好人。信徒先被称为信奉这道的人，后被称为基督徒。早期基督教会的中心由耶路撒冷迁至安提阿，该地是保罗三次宣教旅行的出发点。有些传福音的人要殉道而死。神的道促使教会在灵性和人数上都得以增长。圣灵分别人出来做传道和宣教事工。地方教会应当差派宣教士到外面宣教，必有人接受福音，也有人拒绝福音。神在寻找这样的人，他们寻求他，有顺服的心，愿意侍奉神，按他为当事而定的旨意去做工。彼得主要是基督差往犹太人的使徒，而保罗是基督差往外邦人的使徒。救恩根据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三个应许而来，靠圣灵的能力传福音将激起骚动，引起纷争。信徒应当彼此坚固，互相鼓励。信徒应欢喜快乐地告诉别人神借自己所行之事。各教会应指派灵性上合格的信徒做长老，只要信基督便可得救。一个人要得救，无需先做犹太人。神若呼召我们去某地侍奉，我们就应当顺服。我们应当与不信的人讲道理，解疑惑，以传扬福音的真道。每日应当迫切地查考圣经，以查验别人所教所传是否正确。福音的中心信息就是基督身体的复活，这保证我们的罪可得赦免，也保证我们可得永生。真正的悔改包括转向神以及切实的转离罪。我们应该本着爱和真理纠正彼此在教训中的谬误。长老、牧师和监督的职分可以互通互换。牧师需教导纯正的教义，以防异端邪说流入。在神的旨意中，信徒有时要承受不公正的艰难与困苦。我们应当随时准备好为福音做有力的辩护。福音的重点是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功。神按他自己的方式和预定的时间去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们绝不应以在人前做基督的见证为羞耻。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从不落空。真信心就是不打折扣的接受神所说的每句话，即神说什么就信是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比我们对神的服侍更重要。教导有关基督的事，应该新约和旧约并用。使徒行传的相关经文包括以赛亚书49:6，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将做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西结书36:22-28，里面讲神将要为了他自己的圣名的缘故，召以色列归回应许之地， 并且要与他们立一个新约的关系，就是要赐给他们一颗新心，把圣灵放在他们的里面。这个新约关系今天是教会比以色列先享受。约珥书二章28-32节里面讲了，神将在末世把圣灵浇灌下来，让受圣灵的人说预言、见异象，而且还将有天象的改变，日头变暗，月亮要变为血。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从正午到下午3点，有一次超自然的日头变暗的现象。那不可能是日食，因为日食必须发生在满月的时候，但逾越节是在新月的时候。但是如果基督是被钉在公元33年的逾越节，即4月3日星期五，那么天文记录确实表明在那一天晚上有一个月偏食，而在月食的时候常常月亮是显得发红血色的。因此可以说，这种天象的变化在耶稣基督被钉和复活的那一年都有应验，然而在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还要应验。路加福音24章45-49节里面讲了路加版的大使命，并且要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即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罗马书10章8-9节里面讲到得救的唯一方式，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格林多前书15章1-8节讲到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以后又显给500多个人看。哥罗西书1章24-29节讲神通过保罗传达给世人一个历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也在神的国中有份，基督将在外邦人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最后启示录5章5-14节讲到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使徒行传全书的特色包括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的初期、早期教会略传、教会受逼迫而分散、第一次选出执事、斯提凡殉道、腓力与埃提阿伯的太监、扫罗往大马色途中悔改归主、彼得见异象外邦人得救、巴拿巴劝慰子、安提阿成了拆船的教会、圣灵分派信徒做事工、信徒被称为信奉那道的人、在安提阿信徒初次被称为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会要得救不必先做犹太人、保罗的3次宣教旅行、保罗在雅典向希腊人布道、对福音各种各样的反应、保罗被捉拿并上告于该撒、保罗乘坐的船只失事和保罗在罗马按照神的方式去的。我们对使徒行传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国度是如何在你的圣灵的指引下，通过顺服你的仆人的努力，不可遏制的扩展。保罗把福音带到了欧洲的西部边界，如今经过美洲又到了亚洲，属灵的大浪已经临到我们的祖国中国。愿所有蒙你拣选得救的中国同胞都不忘记，我们是在你永恒计划中的一份子，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把福音继续吸进直到耶路撒冷。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以前如何带领教导以色列子民以及他重用的仆人们，今天呢，他也同样的会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谨记教训，努力寻求靠着圣灵 这位好导师在神国事工中，我们彼此大家万事互相效力，才能够尽心尽力。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呢，老师将会谈加拉太书，记得按时收听新约导论第28课，别错过了。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